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外交部长黄英贤会见新任特朗普政府。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加大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力度。土耳其滑雪圣地发生大火，造成至少66人死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后的第一天与其举行了会晤。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和日本四国外长在华盛顿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初期将举行的几次类似会议中的第一次。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是与盟友合作，与黄英贤等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们会晤就是一个例子。卢比奥表示，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将是促进世界和平。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is now...
我认为正如特朗普总统昨晚指出的那样，我深信美国现在正在迈向一个新时代，我认为这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昨天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平，当然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和平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给予其额外75天的时间。这次延期旨在使这款中国拥有的流行应用程序有时间找到潜在买家，避免因国家安全原因而被关闭在美国的业务。特朗普下令司法部在75天内不得对 TikTok 执行法律规定。他认为可以达成交易，并表示他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很感兴趣。我认为美国应该有权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份。祝贺你， TikTok 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你知道它的价值达$5000亿或更多，这太疯狂了，这些数字很疯狂，但如果我不签署，那就一文不值了。如果总统签署了，它的价值可能达到$10,000,000,000。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开始退出该组织表示遗憾。许多科学家担心，此举可能会使在抗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疾病方面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萨贾雷维奇表示，美国的退出使世卫组织在财政上处于尴尬境地。
18% of the budget in 2020.
这占2023年预算的18%。正如我所说，美国是最大的单一捐助国，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这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需要看到会有什么后果。专家们还警告说，美国退出该组织可能会削弱世界对可能引发大流行的新疫情的防御能力。将于今天公布的最新住房建设数据预计将创下十余年来最差的新房建设记录。这一消息将不利于国家住房协议。这是一项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达成的到2029年建造120万套新房的协议。住房行业协会表示，目前急需增加 8.3 万名工人以满足住宅建设的需求。该协会称，目前该行业很难吸引、培训和留住熟练工人，政府需要改变政策以改变这一状况。报告称，需要为学徒提供工资补贴，简化签证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促进人们从事相关行业。在周一召开全国内阁紧急会议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加大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力度。他说，联邦政府将为各州和领地合作建立一个全国数据库，以追踪反犹太主义犯罪和行为。此前，悉尼海滨郊区 Maroubra 的一家儿童日托中心最近发生了一起燃烧弹袭击事件，引起了社区的愤怒，并寻求答案。阿尔巴尼斯谴责了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行为。
This is a place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这是一个为儿童和家庭服务的地方。 绝不应该被这起卑鄙而可怕的犯罪所玷污。我支持新州州长和我们的警察机构做出应对。澳大利亚全国伊玛目理事会也强烈谴责了这起燃烧弹袭击以及对悉尼东郊财产的破坏行为。在1月21日晚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该理事会称坚决反对针对任何社区的任何形式的犯罪，肇事者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澳大利亚所有配有安全带的新巴士车和长途客车都必须配有语音广播，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联邦政府推出的这些改革是为了应对2023年新州猎人谷发生的巴士侧翻事故，该事故当时造成10人死亡。安东尼·齐索姆是地区发展部助理部长，他说
We want to ensure that bus safety continues to be...
我们希望确保巴士安全，继续能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澳大利亚拥有一个安全的系统。我们希望确保这一点。达尔文以北的地维群岛的民众因一名少年而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一场反对暴力的运动。在巴瑟斯特岛举行的活动中，服务提供商、警察和政要与社区成员团结起来，支持预防暴力。温德尔·彭塔马里是道商社区乌鲁米扬家的穆鲁普小组组长，现年19岁。他所在的社区是全国家庭暴力发生率最高的社区之一。彭塔马里希望改变这种状况。长期从事反家庭暴力活动的查理金表示，我呼吁大家参与到组织中去，增强力量，参与到社区中去，但要确保所做的是帮助他们制定他们认为需要在自己社区中实施的战略。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支持，您可以通过1800-RESPECT 寻求24小时帮助，电话号码是1800-737-732。在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导致澳大利亚最严重的恋童癖之一被判处终身监禁之后，昆州政府已下令对该州的儿童保护系统进行全面调查。允许人们从事儿童工作的昆州蓝卡系统将成为审查的一部分。昆州州长克里萨弗利表示，昆州儿童死亡审查委员会主席卢克·特维福德将利用授予委员会的特殊权利，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昆州警察局和教育部获取信息，领导此次调查。
These failures go back many years.
这些失败可以追溯到多年前，许多脆弱的儿童因为这个破碎的系统而遭遇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但说到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案，那才是真正让昆士兰人痛心疾首的案件。这是最可怕的罪行，它凸显了制度的失误。一成不变是行不通的，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格里菲斯在承认了近20年来的数百起性犯罪后，于202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和27年不得假释。他承认从2003年开始对65名1到9岁的受害者犯下307项罪行，包括持续性虐待和制作儿童剥削材料。他还承认在2007年至2022年期间，在昆州的托儿所对主要为3至5岁的女童实施了28次强奸。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又从被摧毁的建筑物的废墟下挖出了66具遗体。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人返回被以色列15个月的袭击完全摧毁的地区时，在拉法发现了137具尸体。由于遭到猛烈轰炸，其中许多遗体已在废墟下埋藏数月之久，这使得辨认遗体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他们估计加沙废墟下至少有10000具遗体。在拉法，尤素福·阿尔·沙卡维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我们的命运就是流落街头，没有人寻找我们。我有一个儿子，整晚都很冷，男孩整晚都在哭，他的母亲在喂奶。我有5个孩子，整晚都很冷，我们无法忍受，我们在冬天晚上都会发抖，我们无法忍受。与此同时，以色列陆军总司令 赫兹·哈勒维表示，他将因造成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安全漏洞而辞职。尽管公众对10月7日的袭击事件感到愤怒，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一直拒绝对这次导致1200多名以色列人丧生、约250名人质被劫持的袭击事件展开国家调查的呼吁。目前还不清楚谁将接替将于3月6日正式离职的哈勒维。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滑雪圣地发生火灾，造成至少66人死亡、51人受伤。官方称，大火是从12层酒店的4楼开始的，消防人员仍在灭火。土耳其 NTV 广播公司报道称，有3人从酒店窗户跳下后身亡。当局称，起火点与餐厅在同一楼层，但尚未确认起火原因。有关火灾原因的调查仍在进行。韩国被弹劾总统尹锡悦在韩国宪法法院出庭接受弹劾审判。他否认曾下令军方将议员拖出国会，以阻止他们投票否决他上个月宣布的短暂戒严令。法庭将决定是否永久解除其职务。作为正在进行的对尹锡悦短暂宣布戒严令调查的一部分，他在上周的一次突袭中被捕。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北加浪岸市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人受伤。官方称，山体滑坡是由该地区的暴雨引发的，暴雨导致河流决堤。巴尔迪是幸存者之一，他说仍有很多人下落不明。大约有4-5所房屋受损，还有一家咖啡馆和许多车辆，所以无法统计，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
There are many people still missing.
地区减灾机构的当地官员说，倾盆大雨阻碍了他们的搜索工作，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失踪者。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关注澳网公开赛。世界头号种子女子网球冠军阿丽娜·萨巴伦卡晋级半决赛，这位26岁的两届卫冕冠军被27号种子阿纳斯塔西亚·帕夫柳琴科娃逼入第三盘。萨巴伦卡说，他在艰难的条件下试图把球打回去时，一直在祈祷。
We both were like, you know, just trying to put the ball.
我们都想把球打回去。比赛非常困难。我的意思是，他打网球很惊人，非常有侵略性。我的意思是，我很高兴能够以某种方式神奇地赢得这场比赛。当然，大家非常感谢你们的气氛。这位白俄罗斯选手希望连续第三次夺得澳网公开赛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27美元、1.106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63元人民币、4.884元港币、20.492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下午降温，有大风，最高温度35度。墨尔本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6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3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38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早晨有雨，最高温度18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